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论语》系列第九集《孔子的故事》。我们要来听听，你知道吗？孔子其实是个很另类的老师哦。他告诉过学生，爸爸要打你的时候要赶快跑，为什么呢？还有，孔子也会搞笑哦，你相信吗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孔子故事第九集，教法另类的老师。说出来也许你不会相信，孔子不但教学生礼节、音乐、射箭、驾车、阅读、算术，还教学生如何挨打。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是要讲究挨的教育，很少体罚小朋友的。古代的爸妈可不一样哦，认为管教小孩子一定要严格，甚至认为小孩不打不成器。很自然的，打小孩通常就变成做父亲的天职咯。曾参和他的爸爸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，所以孔子有很多机会观察这一对父子的互动。曾参的个性比较迟钝，可能做功课或做家事动作都很慢，因此常常被他老爸修理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孔子很舍不得曾参，但是又不好意思叫曾点不要打小孩，因为那到底是人家的家务事啊。孔子知道曾参很孝顺，他老爸打他一定是乖乖站在那里挨打，既不敢跑掉更不敢还手，只希望父亲打够了气就消了。有一天趁着曾点不在，孔子对曾参说，
你每次都站着挨打是不对的，有一天如果你爸爸因为太生气下手太重把你打伤，全鲁国的人都会骂他是个虐待小孩的坏父亲，结果你害父亲挨骂反而变成不孝了。
曾参这下子被搞迷糊了，就问孔子说，
老师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
孔子回答，
以后你父亲要打你的时候，你仔细看看他拿的是细棍子还是粗棍子，他如果拿细棍子你就乖乖让他打，他如果拿粗棍子你就跑掉，免得他把你打伤而被人耻笑，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啊。
曾参心里想，
哇塞，老师真不是盖的，什么都懂哎！这办法真的可以让我少挨好多打，又让我变成一个真正孝顺的儿子，真是太棒了。
你会不会觉得孔子的这一套很厉害的办法，很可能是来自孔子自己小时候挨打的经验呢？另外还有一则小故事，也让我们看到很不一样的孔子哦。有一次孔子带着学生到郑国去玩，那天路上游客很多，大家挤来挤去，结果孔子和他的学生挤散了。孔子很急，但是知道不能够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，所以就站在城墙的东门旁边等。过了不久，果然看到子贡匆匆忙忙跑来，一面说，
老师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可把我急死了。
孔子很高兴，问子贡说，
你怎么找到我的？
子贡说，
我在路上一直问人，把您的模样说给人家听，后来有个人对我说，我看到有个人站在东门旁边，额头长得像古代的尧帝，脖子像古代舜帝时候有名的法官高尧，肩膀像我们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，下半身嘛像治水的大禹。他站在那里很着急的东张西望，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我看他就是你的老师，你赶快去吧。呵呵，我听到这个人这么描述，然后我就跑过来了。
孔子听了不禁大笑说，
哈哈哈哈，他说我的长相未免太离谱了，我比他说的样子要帅多了，不过他说我慌慌张张像只流浪狗，倒是很像，很像啊。
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当县长，有一天孔子和一些学生去看他，才进到城里就听到到处都是弹琴唱歌的声音。孔子其实心里很高兴，知道子游一定把武城治理得很好，人民才会有闲情逸致弹琴唱歌。可是当他看到子游的时候，却故意顽皮地笑笑调侃他说，
子游，你治理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，居然也用圣人那一套礼节音乐的大道理啊，你这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，杀鸡用牛刀吗？
子游听了有点被弄迷糊了，就问孔子说，
老师，您不是告诉我们说君子学了礼乐，启发高贵的情操，就会对人很仁慈，百姓学了礼乐，性情便和顺了，就会服从命令，所以我才教他们礼乐的呀。
孔子赶快拍拍子游的肩膀，然后对旁边的学生说，
你们大家听着，子游说的一点也不错，我刚才的话只是故意逗他和他开玩笑的了，你们可别当真了。
今天的故事是不是更加颠覆你对孔子的原本刻板的印象呢？下一次的故事我们会听到孔子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为，那就是周游列国。他非常关心当时人民的生活，所以努力地在各个国家之间奔走。在战乱的情况下，他希望有国君能够重用赏识他，他就可以施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，改善当时的人民生活。听到在很多国家旅游，你可能会觉得好棒哦，到处旅游，可是周游列国可不好玩呢，而且孔子还常常会遇到嘲笑讽刺他的人哦。节目最后我们提醒，有奖征答活动得奖名单已经公布在我们今天的脸书粉丝团活动 po 文了，可以去看看你有没有得奖呢。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听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孔子系列的故事哦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